大作中的秘密第五章露水上的脚印。在黑夜和白天交替的一段时间里，大地沉睡，一切是那么的宁静。只有在黎明前起床的人才能看到这种情景。夜间乘火车的旅客裹着大衣或毛毡酣睡后，当他拉开车厢的窗帘向外眺望时，会发现窗外宁静的大地向后疾驶而过，大地上的树木、草丛和其他植物纹丝不动，连气儿也不喘地沉睡着。汤姆走进花园时正是拂晓之前，此刻万籁俱寂，大地灰蒙蒙的一片。他是在半夜12点下楼，经过大厅到通向花园的后门口的。可是他开门走进花园一看，时间却晚得多了。整个夜里，不论是在皎洁的月光下，还是在夜幕的笼罩中，花园始终是醒着的。然而他在站了一夜岗之后，此刻却打起瞌睡来。绿色的花园在露水覆盖下呈出灰白色。的确，在太阳升起之前，花园里万紫千红的花朵都不见了，空气也静止不动了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树也都蜷缩在一起。一只鸟开始转鸣，在草坪一角一棵高大的冷杉树上，一堆奇形怪状的羽毛脱离了树梢，仿佛立刻就要掉到地上。忽然，那包羽毛腾空而起，伸出两只翅膀，飞到远处的一棵树上去了。原来是只猫头鹰，它那衣冠不整、迷迷糊糊的样子告诉人们，它一夜没有睡觉了。汤姆踮着脚尖在花园四周闲逛。开始时，他漫步在花园外圈两边长着黄杨树的碎石路上，想调查一下花园有多大。没多久，他就不耐烦了，信步走上了一条岔路。岔路两边的紫杉和榛子树交臂拥抱，组成了拱形的树荫。树荫的尽头是一个灰绿色发亮的三角形，看来是一个开阔地带。汤姆脚下是去年积存的树叶，现在已经腐烂变软。他轻手轻脚地向前走去，他注意到右边紫杉树的空隙中时而出现比紫杉树叶子浅的颜色。随着他往前走，一暗一亮，一暗一亮。他发现那个浅颜色是一座房子的后墙，自己正站在一行紫杉树的后面。紫杉树的对面是那座楼房，中间隔着一个草坪。汤姆走到岔路的尽头，看到一块芦笋地，后来他知道那是厨房的菜园。在一块块像坟一样隆起的芦笋的旁边，是一个黑乎乎的长方形的东西，原来是一个池塘。在池塘的一头是一幢八角形的别墅，正好俯视池塘。它的底层是拱廊，石头台阶通向别墅的大门。此刻别墅同花园里其他东西一样，站在那里睡着了。过了池塘和别墅，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，小径的另一边是杂草丛生的荒地，再往前去就是灌木丛篱笆了。汤姆注意到，花园三面是墙，其中一面是大楼本身的后墙。花园的南面是一堵很高的砖石墙，另一面的墙很矮，完全可以爬过去。不过，最容易通过的还是那条灌木篱笆。汤姆进了花园不久，就很想知道花园外面是什么样子。他瞪大眼睛，沿着篱笆寻找可以钻出去的空隙。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口子，用手拉开，能够钻出去就行了。他终于找到一个很窄的口子， 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个口子不是直接通向花园外边，而是通到篱笆的中间。在篱笆的中间是一条小通道，约一尺宽，三尺高。汤姆沿着小道匍匐前进地爬到了小道的尽头，发现又有一个口子，比刚才的那个大。他钻出口子一看，是一片牧场，牧场上有几头奶牛，有的还在睡觉，有一头刚醒，正伸直后腿打算站起来，还有一头已经开始吃草了。这头牛看见汤姆突然出现在面前，就停止吃草，目不转睛地瞅着他，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梦里。牛嘴的两边挂着干草，一长溜的口水从嘴角淌下来，在黎明前的微风中轻轻地晃动着。在牧场的另一头，草丛中伸出一只灰长的鹅脖子，汤姆看见它的头偏向一边，一只眼睛盯住篱笆口子，注视着里面的动向。这是一头公鹅，不过汤姆不会识别。过了一会儿，那只公鹅的妻子在他身边也伸出了白脖子朝汤姆这边看，然后公鹅伸长脖子，挺起胸脯，张开漂亮的双翅，上下拍打着，翅膀上的一根根羽毛竖了起来，其他几头鹅也一个个跟着张开翅膀，迎接新的一天的来临。汤姆感到时间过得很快，不禁焦急起来。他又从原路爬回花园，他开始注意周围的环境。花园里的小道、曲径、林荫道以及花草树木，在草坪的一角有一棵冷杉，高耸在其他树木之上。它的周围缠着常春藤，树枝从常春藤中伸出来，活像是裹着披巾的孩子伸出了双臂。高大的南墙有一半被爬山虎覆盖了，墙上有一个日晷，日晷的顶上是一个实质的光芒四射的太阳，太阳的下半部埋在卷曲的云彩里，汤姆觉得有点像爸爸涂上刮胡膏的下巴。日晷的一边是金银花的拱廊，下面是一道门。汤姆本想开门看一看，但是一看到日晷，尽管太阳还没照射到日晷上，他就想起时间不早了，不得不匆匆地离开。经过花房时，汤姆只不过从玻璃窗向里张望了一下，里面有各种植物，还有一只盛水的玻璃缸，缸里有一样东西在一闪一闪，也许是一条金鱼醒来了。他在花房旁的黄瓜架周围走了一圈，不到一分钟就匆匆忙忙地走过鸽房，扇形尾巴的鸽子正在砖地上踱着方步。汤姆走进芦笋地旁的厨房菜园，在果树、草莓和豆架之间穿来穿去，在一个防鸟铁丝网笼罩下，是木莓、峨眉和无籽小葡萄，在临近峨眉的地方还种着一排大黄，每一丛大黄上面都反扣着一只旧木桶或水罐，上面带着一块麻布片，在一只木桶的板缝里夹着一块白色的东西，原来是一张纸条，纸条是叠起来的，上面还有用孩子的笔迹写的地址，如果可以称作地址的话。纸条上写着：“致仙女国国王奥布朗。”汤姆不屑谈论仙女之类的事情，所以他很快就离开了这块大黄旗田。汤姆从厨房菜园走出来，又到了草坪上，他又看见了草坪四周月牙形花坛上的风信子，一只早起的蜜蜂已经开始在花丛中忙碌起来。风信子使他想到了戈问姨妈，但这时候他对戈问姨妈已经毫无怨气了。可怜的姨妈，她对这些事情一点也不知道，所以不能怪她。在草坪边上，汤姆突然停下来， 他发现被露水打湿的灰绿色草坪上有两块深绿色的印子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脚印，一定是有人走到草坪上站了一会儿又走开了。那个人是什么时候来的？肯定是在汤姆走进花园之后。他心想，我到花园来的时候肯定没有脚印，完全确凿。这个人站了多久？为什么站在草坪上？大概他是面对那排紫杉树站着的。想到这里，汤姆心里有点着慌。当他沿着紫杉树往前走，透过树中空隙看见忽隐忽现的楼房时，却有人站在对面的草坪上看着汤姆忽隐忽现的身影。汤姆把目光转向楼房，一个窗户一个窗户的搜索，会不会有人躲在窗后看他？没有，没有人，他不过是在胡思乱想。忽然，从花园那边传来响声，汤姆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，这是开门的声音。他立刻躲了起来，随后朝着发出声响的地方悄悄地走去。有人从石龟下面那道门走出来，是一个推着独轮车的男人。过了一两分钟，汤姆才恍然大悟，那个人一定是一名花匠，他不是在干坏事，只不过是开始他一天的工作，嘴里吹着口哨。汤姆到这时才发现，花园里已经充满了各种声音，鸟的歌唱声，晨风吹动树叶发出的飒飒声，大地上万物苏醒、生长、呼吸的声音，初升的太阳照耀着整个花园，给万物带来温暖和生命，还吮干了滋润花园的朝露。日晷上的铁针终于投下了一道影子，表明现在的时间。白天开始了，汤姆很怕被人抓住，因为白天是不属于自己的。他再次穿过草坪，打开后门，回到楼里，回到自己的房间去。这还取决于他的房间和床是否还在原地。他看见楼下大厅里的各种摆设跟他昨天夜里看见的一模一样，清晨的阳光把这些东西照得清清楚楚，他们看上去完全是真的。由于害怕，他加快了步伐，尽管如此，他走到门口还回头看了看草地上的脚印，脚印依然清晰可见。然而冉冉升起的太阳渐渐使脚印的轮廓变得模糊起来。汤姆走进楼里，关上后门，插上插销。这时周围一片漆黑，但可以听见大座钟滴答滴答的声音，他可以根据钟声识别方向。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找放雨伞的架子，不知怎么摸来摸去摸不着，于是他朝挂晴雨记的地方摸去，墙壁上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时他才发觉四周空空荡荡，所有的摆设都没有了，唯有大座钟还在滴答滴答地走着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他总在那里。大厅里一切都是老样子，汤姆已经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天地，楼上房间的床仍在等着他回去。现在他心里倒不怕了，可是良心受到了谴责。大座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提醒他，钟面上没有十三点，这不可能成为他下床的借口。而且也不能说他反正只出去了几分钟就可以原谅自己。他不敢想自己在花园里待了多长时间，因为他是黎明前去的，太阳升起时才回来。他上楼回到屋里，径直朝厨房走去，想看看几点钟了。厨房里有一只小钟，样子虽然难看，走得倒是很准。他摸到厨房的火柴，划了一根，用手挡住光，因为他不想开灯，怕把姨父姨妈吵醒了。他把燃着的火柴伸到钟边，时针指着12点多， 12点多。汤姆眼睛正正地盯着钟，火柴快要烧到手指头了，他不得不甩掉。他迷惑不解，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，他没有违背给姨父许下的诺言。汤姆踮着脚尖回到床上，唯恐发出声音把刚入睡的姨父姨妈吵醒。艾伦·基德森在几分钟之前还在喃喃自语，
现在是1点钟，大座钟也像刚才敲12点那样没完没了。那我就上楼去，叫醒巴塞罗苗太太，告诉她这样下去我可受不了。她别以为我怕她。
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